越南16间国营电视台停播，引发网络热烈讨论。奴隶贸易又兴起，健身室倒闭前将30几名员工买去缅甸。核工业党组书记签以十支付或者被反腐调查。川普就职典礼发生有睇乜嘢？金正恩将要派出第二批部队前往俄罗斯。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我系黄蓉。今日是1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详细内容。据越南快讯报道，当地第二大电视台越南多媒体通讯公司 VTC 旗下的13个频道，以及越南之声电视台和人民电视台等多间电视台在1月15号起停播。由15号凌晨开始，观众收看这些越南国营电视台频道的时候，有些会收到中断消息，自动切换到另一个频道，有些就没有画面显示，而越南之声电视台的荧光幕就显示感谢大家收看。断播表现得最有文艺风范的是人民电视台，切入之后就会循环播放钢琴音乐。越南最大的电视台越南电视台 VTV 将会成为唯一一个有全国频道的电视台，承担上述电视台的职能和任务。越南不准许有独立的本土媒体机构，所有媒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国家控制。今次针对电视台的改革是越南自从1980年代实行亲市场改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瘦身计划的一部分。越南政府还计划削减一些部门和机构，预计公务员人数将会缩减大约 20%。 根据1月8号政府网站公布的计划，几十间报纸、杂志和其他出品物亦都将会合并。报道说，作为全面改革官僚体制的一部分，越南全国将会裁减 20% 的党政和公共机构雇员。这些改革将会导致越南8个部委和机构被削减。很多媒体机构将会在被高级官员称为革命的改革之中进行彻底重组。执政的越共说，希望通过机构精简和人手缩减，简化政治体系来减少繁民缛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同时削减财政支出，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这些改革预计将会在2025年的2月获得越南议会的最终批准，届时行政部门的数量将会由30个减少到22个。公务员、警察、军队和各种国有组织都将会面临裁员。越南的改革也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去年12月，阿根廷新上任的总统米莱宣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将现有的政府部门由18个削减到9个，取消了 90% 的现行国家税收。川普当选总统之后，马斯克和企业家拉马斯亚米将会领导新设立的政府效率部，在2026年7月4号之前对联邦官僚机构进行重大裁员。马斯克表示，现有大约428个联邦机构，其中很多机构根本就没什么人知道，而他将会将这些机构裁减到99个。今次越南进行的国营媒体大规模裁减，亦都引起 X 平台网友的热烈讨论。一位在越南出生、做过越南翻译的华人 Tommy Pan 表示，越南和中国不同，越南信息开放，没有防火墙，文字相对已经开化，跟上经济、搞政治体制改革是大部分越南人的强烈共识。他说，越南曾经受到法国90几年的殖民和美国10几年统治，尤其是南方受到西方制度、美国和法国的影响比较深。现在的经济亦都是南方发展强劲带动整个越南，简单点来讲，就是越南南方拥抱西方。网友老猫茶党说，相比之下，中共还在叫传媒圣党。越南这一轮的操作不单只跟得到阿根廷的改革节奏，还令人看到一个更实务的东南亚国家正在崛起。中国独立记者、专栏作家高宇亦都跟帖表示，政治改革将会带动越南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黄星事件导致东南亚旅游亦都受到巨大冲击。近日有另一则类似的消息，是上海一间健身室在倒闭之前，以员工海外旅行团活动的名义，大区经理将30多名员工押到海外，变成诈骗集团猪仔。消息在网上疯传。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上海某私募投资经理发帖文透露，自己的朋友原本计划接手位于上海番禺路的威尔士健身室，不过竟然就有消息传出，这间刚刚倒闭的健身室的店长和30多名员工竟然被当做猪仔买了，那盖奴隶贸易又兴起了。在微博的部分网友指出，今次买猪仔的过程是公司以年底奖励员工到泰国旅游作为有利，将他们押出国，最终就被卖猪仔的。但是网络有消息说，这间健身室早在去年就出现了经营不善的迹象，多地的分店相继传出合并结业的消息。知情人士表示，番禺路这间分店早在去年八月就已经结业，这里的经理随后带着店长和部分员工前往深圳的另一间分店工作。外界认为公司都就快执笠，员工会不知道吗？员工都知道公司生意不好的，公司竟然在这个时候派福利去旅游，这种事就要想清楚了。开港都有话，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有羊毛拿出来吗？这个故事情节令人联想到近日全中国人都找不到工，生活不到的时候，中国的公务员、教师和警察三个工种竟然有人工加。如果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人将来面临的是怎样的未来呢？中共希望他们变成怎样呢？中国核工业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余建辉缺席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反腐工作会议。另外，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官方网站已经删除了副总经理、有签20支副之称的杨伟等人的简历资料。在中共党魁刀人向内的所谓反腐口号底下，两个人的境况引起猜测。19号，香港星岛日报报道，中国核工业集团官方网站消息说，17号集团在北京召开2025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几乎所有的中国核工业集团高层都出席了会议，唯独是不见余建锋。59岁的余建锋长期在中国核工业集团工作，曾任副总经理，后来担任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副总经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经理。他2017年重返中国核工业集团担任总经理，第二年就担任董事长。而在17号，中国国务院召开的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据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国务院成员几乎都参加，唯独就不见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龙，由副部长申国斌代表参加。金壮龙之前已经缺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金壮龙曾任上海航天局局长、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副总经理、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等职务。同样是航空系统官员，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官方网站在领导团队专栏最新显示，该集团总经理郝兆平和副总经理杨伟的简历资料已经被删除。杨伟是中国歼20隐形战机总设计师，有歼20之父的称号。而郝兆平就是导弹和火箭专家，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2019年加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任职副总经理，2022年任职总经理。中共一度宣传中国的核技术和航天技术激发了所谓的自信心、自豪感和爱国精神，提高了所谓的全民族的凝聚力。网友就议论，现在习近平的反腐搞到中共上下人心惶惶，被激发出所谓的爱国之心，或者都在这里打冷震啊。举世瞩目的美国第47任总统就职典礼即将开始， 美国历届总统就职典礼各有特色，再加上川普总统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花生友就期待这场就职典礼会有什么不同的地方。1月19日，美国之音总结了今次总统就职典礼的几大关注点。首先是宣誓，每位新总统的任期由1月20日中午开始，总统必须要宣誓就职，如果预着是星期日的话就顺延一日。通常总统会在国会大厦西草坪的临时舞台宣誓，今年由于气象预报严寒，届时当地气温将会降至摄氏-6度左右，所以仪式将会改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举行，而主持人通常是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星期一将会是罗伯茨，第二次为川普主持仪式。新总统还将会发表就职演讲，阐述未来4年的计划。典礼嘉宾亦都是一个关注点，今次川普总统的嘉宾当中，众多科技巨头云集的大特点就是他们将会和川普的内阁提名者这些传统嘉宾一起出席。据美国媒体报道， Tesla 和 SpaceX 的亿万富翁行政总裁马斯克、世界第二富豪贝佐斯、 Meta 创办人兼行政总裁朱克伯格，以及中国社交媒体巨头 TikTok 的负责人周受资都将会出席。即使拜登总统上任嗰阵，川普冇参加就职典礼，但系今次川普嘅第二次回归，拜登确定将会出席，同时所有在世嘅前总统伉俪都将会出席。喺传统上，就职典礼唔会邀请国家元首，但系川普就邀请咗多国领导人。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嘅办公室证实佢将会出席，而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阿根廷总统米内和中共党魁习近平都受到邀请，之前持票观众多达22万人，现在改为室内举行的场地就只能够容纳大约600人，因为这样这个典礼更加是一票难求。川普2017年的首次就职典礼缺乏名人效应，今年筹备的情况就好得多，向前音乐明星、前美国偶像冠军海利伍德安将会在典礼献唱美丽的美国。川普预计出席星期一晚的3场官方就职舞会，关于就职的一系列活动还包括另外的10几场舞会。在行政命令和外交活动方面，川普准备在上任的第一日就签署多项行政命令，目的是推翻拜登政府的很多政策。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1060日无功，唯有请北韩支援。不过北韩部队面对乌克兰军队选兵接将的情况就更惨烈。有专家研究认为，北韩每日接选一个连的兵力，金正恩将要派出第二批部队前往俄罗斯。防务快讯较早前的报道引述资讯抵抗集团的军事和政治分析家戈亚连戈揭露的资讯指出，北韩部队在去年12月和今年1月初平均每日损失80至90人，大约相当于每日一个连队被消灭。在这个战线，没有其他的俄罗斯部队受到这么大的损失。北韩派去俄罗斯的12000名官兵在2个月内战斗力就丧失了30%。戈亚连戈认为金正恩无可避免会派出第二批北韩士兵前往俄罗斯参战，而且会在第一批部队被彻底消灭之前赶到。俄罗斯和乌克兰都试图在川普就职之前取得更大的筹码。普京和金正恩急于在20日之前由乌克兰军队手上重夺库尔斯克地区，而这个目标就已经没什么可能达成。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